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、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以西结书39:29经文记载，我也不在掩面不顾他们，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感谢神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圣灵的恩赐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，帮助我们，指教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告诉我们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启示录多次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求主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叫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生命泉源。我们思想生命泉源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:7-14，约翰福音第4:7-14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爱滋润我心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，当我遇见耶稣，我发现自己的虚空。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。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，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。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，心中常有喜乐。中即使遇见困难，主耶稣赐给我力量。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。我甘心跟随他引导，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。甘心跟随他引导，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。
福音第四章七到十四节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她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四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：“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“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生命泉源》。在密西根上半岛有个奇妙的自然景观，那是一个约12公尺深、约91公尺宽的池塘，当地原住民称它为大冷池，现取名为大泉。翠绿的池水来自地底的天然水泉，每分钟有超过37000公升的泉水从地底涌流出来。此外，这里的水温恒常维持在摄氏7度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在密西根上半岛严酷的冬天，池水也不会结冰。在任何季节，游客都可以观赏到这座大泉的碧绿泉水。当耶稣在雅各井边遇见一位妇人，就告诉这个妇人说，有另一个泉源能让她永远得着满足。但耶稣所指的并不是井水、泉水、河水或者湖水。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水是没有任何一个天然泉水可以媲美的，唯独耶稣这生命的活水能使我们干渴的生命得着饱足。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是我们永不止息的泉源。父啊，我似乎忙于追求这世上无法满足我的水，请原谅我，并教导我来寻求赐活水的主，好让我解除心灵干渴， 且更加亲近你。耶稣这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永远不渴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，请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生命泉源这个题目。水对生命是非常重要的，无论是井水或是雨水都是很珍贵的。众所周知，人类的文明是起源于大河文明，从大河文明开始，水和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。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机，有河流的地方就具备了孕育文明的条件。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，埃及文化源自于尼罗河，人们在水源的周围建造城镇。没有水，我们就无法存活，尤其是活水。什么是活水呢？就是指流动的水，而不是一潭死水。在以色列南端有一个死海，在北部有一个加利利海，两个海相距其实不远，但景况却有天壤之别。死海的水是不流动的，因为里边的水没有出口，结果一直淤积沉淀值，造成海水盐分极高，在高盐分底下生物不能生存，这个海就死了，死气沉沉。但是加利利海就不同了，每年的渔获量，它的产量非常丰富，它是一个美丽的海，在那里可以打鱼，因为那里的水是流动的，那里的水是活水。耶稣就以活水来形容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，形容神所赐源源不绝的恩典。旧约圣经多处提到圣灵仿佛永流不息的活水，比如以赛亚书44章第3节，神说，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时候，就把圣灵赐下来，就如同水流经过之处就滋生生命。圣灵如同活水江河从圣所流出来，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，他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当我们信主重生悔改受洗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，我们的生命因为圣灵的浇灌和神的大能就丰盛起来。圣灵如同活水，神用他的灵借着活泼的道孕育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成为他恩典的杰作。以弗所书3章20节，保罗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的恩典借着圣灵施行在我们身上，借着圣灵在人心里运行，成就奇妙的工作。我们如同口渴的人领受了活水，饱得甘泉，身心舒畅。约翰福音4章记载，耶稣对前来雅各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，主的爱就要浇灌在你心里，喜乐平安就在你里头涌流。当你生命深处有了活水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 你就像溪边的树，能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主耶稣对雅各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神在基督里赐下活水，离开他就是干渴，渴慕他必得满足。这水不是用钱给买到的，乃是神的恩赐。人是神独特的创造，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人被造成有灵的活人。我们有物质的身体，我们也有超越物质的心灵。物质是有限的，我们的灵魂却是无限的。物质是短暂的，我们的灵魂却是永恒的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诗篇81篇第10节，神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物质是有限的，而我们的心灵却是无限的。用无限的去追求有限的，结果就是虚空。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，人生有两大悲剧，第一，想得的得不到，第二呢，得到了却不满足，而后者是更大的悲剧。世俗的追求就是这样，当你贪爱世界，侍奉马门，只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你的期望越高，等你达到目标的时候，失望就越大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不过是进入永恒之前的短暂时光，你这个也要抓，那个也要得，最后什么都带不走。金钱从来不能满足人心，权力、名声、地位也不能满足人心，文化、艺术、哲学也不能满足人的心。科学可以增进我们生活的需要，但是不能满足我们灵性的需求。只有神的爱才能满足人心的空处。而人类的悲剧就是，虽贵为帝王，也不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。你看，旧约的亚哈王已经是一国之君了，他还贪拿伯的葡萄园。拿伯的葡萄园靠近亚哈的王宫，那是先人留下的产业，亚哈想要，但拿伯不肯给，亚哈就为此闷闷不乐。而王后耶喜别来问他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得知是这么一件事之后，就说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？意思就是，这整个国家都是你的，你还有什么得不到的？就用恶毒的手段杀了拿伯，夺了他的葡萄园。神的愤怒就临到亚哈和耶喜别。所罗门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，身为一国之君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但传道书2章10节，所罗门说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结果所罗门满足了吗？没有。所罗门说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这些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满足。人生的悲剧就是得到了，结果发现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，已经什么都有了，可是心灵仍然软弱虚空。为什么？人生的空处只有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充满，只有神能满足你的心，其他的事物只能欺瞒一阵子，让你以为能满足你，最后仍然是给你带来失望。你说，明明已经有了，为什么还不满足？撒玛利亚妇人已经有了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过去有过，现在又有。问题不是没有，而是有了还要。就像一个会漏水的池子，明明已经把水倒满了，怎么一下子又空了？神要先知耶利米去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，但却会占满我们的心，会诱惑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好好爱神。今天很多人想来想去，就是想到钱， 什么都向钱看。我们以为什么都要用钱买。有句话说，钱可以买到最贵的床，但却买不到睡眠。钱可以买到最美味的食物，却买不到食欲。钱可以买到最豪华的住宅，却买不到一个温暖的家。钱可以买到各种娱乐，但却买不到幸福。你一生追求要得到你想要的，如果不能和意义以及永恒产生关联，都是虚空。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价值的本体。神是价值的基础，人的价值是由神来定的。我们会有对意义的追求以及对价值的感受。很多人活到最后说，哎呀，这一生真没意思，每天只是在为风劳碌。如果你只是在邪情私欲上有无限的渴慕和追求，结果就会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，感到心里永远不满足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五件事情。第一，这个妇人需要知道神的恩赐。第二，这个妇人需要知道和他说话的是谁。第三，这个妇人需要知道这位和他说话的耶稣能给他什么。第四，当这妇人知道以后，他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。最后第五，采取了行动之后所带来的是什么结果。耶稣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表示他还不知道。你说知道神的恩赐和不知道神的恩赐有什么差别呢？我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电是什么，不懂得电的原理，也不知道电的用途，电对生活的好处，他就只能继续过着很原始的生活，没有电灯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电梯，没有电脑，什么电器用品都没有，一切电所带来的好处他都不明白，他也不能享用，只能继续过没有电的生活。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电，知道它的原理和用途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改观了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现代人很怕一件事，就是停电。一旦停电，很多事情都跟着停摆，都不能做了。接连一个礼拜停电，就感到生活变得很不方便。神是恩典的源头，他有无限的恩典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领受。撒玛利亚妇人需要生命的活水，她正处在心灵干渴的状态，但是她自己不知道。耶稣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亲爱的朋友，主知道你的一切，你感到困窘的不好意思讲的，主都知道。逃避不是办法，隐藏也不是办法，主有生命的活水，能够解你生命的饥渴。什么时候你离开你那为自己所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转向充满万有的救主，主所赐的活水就马上涌流在你里面，满足你生命的干渴，使你得着前所未有的满足。这满足不是物质的丰富可以给的，主所赐的活水不但是解你一时的饥渴，乃是解你一生的饥渴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主所赐的恩典何等丰盛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是单单听孙大中说的，而要像与主相遇的叙加小城里的居民一样，你要亲自听见并且真正知道，风闻有神不能满足你的心，你需要个别的认识这位爱你的主，亲身经历他。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，主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来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，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感谢主，他已经与我们立了永约，你要用信心仰望他。什么时候你洁净自己，让你的心成为主的殿，主不但使你心得着满足，并且要借着你把他的恩典分享出去，给这个世界带来源源不绝的属灵供应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生命活泉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。唯有你的同在才能使我们心灵舒畅，只有为你而活，遵循你的旨意，人生才有真实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。求主教导我，不叫我继续在错误中追求，而是懂得转向你，领受你所赐的智慧，过今世短暂的生活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，当我遇见耶稣，我发现自己的虚空，但主